我们还是接着上一周的。刚刚邓师兄也说了，就是因为这一周六大家都要上班，因为我也要上班，就干脆我们把周六的这个就挪到这周来，因为上周五就请假了，这周不好意思再请了，挪到今天晚上来，跟大家一块过一下。我接着上周的这个来讲啊。上周是讲到故曰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讲到这一句话说的是觉诸思义的事情啊，默契而已，觉诸思义。我把这个前边的这个这句给它考上了，觉诸思义，故曰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也就是说，我们的正法，我们的这个因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在哪儿呢？是在我们言语上能够得到的吗？是在我们的思维推理上里边能够得到的吗？不。都得不到，你的言语本身就是它的体现，你的思维也是它的体现，就如同有人用眼睛能够看见外边的世界，但是眼睛永远看不到自己，眼睛看不见眼睛，就叫眼不自视。佛法里边就用这个来形容我们思意，无论是思或者是意，意呢就是说口头上说的东西，这不是舌根吗？我们在《楞伽经》里边说，言语是怎么出来的？言语有七种，七种口、舌、唇、龈、喉、腹、气，七个因缘合了以后才能够出语言。也就是说，我言语所出来都是我们身根的问题，身眼耳鼻舌身啊，而这个心行啊、思维呢，全部都是意。这两个东西呢，全都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的显现。它能够在这作用，全都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的显现，它的体现、它的影子，它所能够起的作用，或者是它的体现吧。也就是说，镜子和影子的这个概念，镜子里边所照出来的影子，是因为镜子的能照之性，所以才能够照出这个影子来。而影子反过来说呢，就是镜子能照之性的体现。所以这么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可是眼睛它永远都看不见自己。所以说，无论是言语也好，思维也好，永远都不可能推导得出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根本，是本来，它本就是你的言语和思维的体现。言语和思维的体现不能够溯源溯到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上来。所以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在这儿把它截断了吧，别在这儿干无聊的事情了，别在这儿在这儿继续的往在有相的事情和影子上不停的追索下去，意有所着，皆成妄想。若没有所着，无论言语也好，无论思想也好，全都是你的妙用。但意有所着，意有执着，意有粘着，立即就成妄想。妄想是什么呀？妄想是有粘着的，而念头是什么？妙用是什么呀？妙用是没有粘着的。所以我们的观照是去掉粘着，去掉粘着，也就是一粘着的时候，立即提醒自己哦，别粘着了，把它停下来，这个粘着停下来，而不是说把我的念头也好，把我做的这些事情也好，我要上班啊，我要跟人讲话呀，我要工作，我要干事情，把这些东西给它截断了，死死的定在那儿，那不叫观照，那就是已经是做压念功夫了。那个压念功夫做久了不行，那个压念功夫做久了以后回生非常难，所以我们一再的在这和大家都在强调，观照是活泼泼的，观照的活泼泼超越于我们平时的妄想。妄想你以为已经是活泼泼的，你都拿捏不住它，观照是比妄想更加活泼泼的，活泼泼到连一点粘着都没有。观照是没有粘着的活泼泼，而妄想是有所粘着的，所以妄想并不活泼泼，它一直粘着在那儿，你一直被它牵着鼻子在那儿走，控制不住你自己。所以妄想是粘着，因为粘着所以才有的妄想。如果没有粘着，全都是你的妙用，那些妙用今后是你度生的工具，你度生的工具并不去掉啊。所以接着往下看，此心是本源清净，佛人皆有之。 蠢动寒灵与诸佛菩萨一起不异，只为妄想分别造种种业。这一段说的实际上就跟呢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睹明心见性的那时候说的话一样，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性，只因妄想未能证得。这话说的是第二头，甚至是第三头的话。若在第一头无话可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一切众生皆不出佛性之外，哪还有佛？一切众生具有一个佛性啊！就是为了众生能够听明白这个话，所以如此说。为了众生能够明白诸佛蠢动寒灵与诸佛菩萨一体不异，这是为了抹灭掉凡圣对立，所以这么说。若就根本上，我们就不说根本吧，根本无话可说。第二山头话，刚才所说第三山头话，那都已经释迦牟尼佛落草为众生而说的了。第二山头话，山河大地、日月众生、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所有一切蠢动寒灵，全是你本性的显现，没哪一个出于本性以外，没哪一个在本性显现之外。全都是第八识的相分，你能够感受到的这一分，全都是你第八识的见分。这两个，这在这儿就不说你啊、我啊、他呀，都不这么分了。第八识哪有一个、两个、三个？没有一个、两个、三个，也没有你、我、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对立在这里边。通是如同哪种描述？如同如入金收，觅他山之石了不可得，如同在。那黄金的山河大地里边，你要找出一个不是那黄金的东西，你找不到，也就是说你要找一个不是佛性的东西出来，不是佛性显现的，你找不出来这个东西。在这儿就说的是这个，这是第二山头话，第二山头话啊，只为妄想分别造种种业。妄想分别是啥呀？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我要那个不要，因为我要的东西求不到，所以我造作种种的贪心，造作种种的业。业是怎么来的？干出那些事情来，起心动念我要那个，要不到怎么办？把有那个的人把他干死，我把他手头上的那东西给他弄过来。所以世界上现在变得如此的杂乱不堪，这就是我们科学上说的熵增，越来越乱、所以造种种业果，分别造种种业，有了种种业必然就有种种果，这就是幻想，就是我们说的幻象运行的规律，因果律就是幻象运行的虚妄的规律，这全都是虚妄的，无论是因还是果，或者是说那个因怎么到的那个果，那个规律全都是虚妄的。然而你造了那个因，就必然依据那个虚妄的果得到那个虚妄的规律得到那个虚妄的果。虽然它全都是虚妄的，但是不等于它是错乱不堪的，也不等于你造了那个因就不会出现那个果，造了虚妄的因就依据虚妄的规律会得到虚妄的果，这是一定的。然而我们如果认为说因果是实有的，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解脱了，因为因果一定是如滚雪球一般，你在受果的同时会造下更多的因，造下更多的因，你今后就要受更多的苦，更多的苦的同时又造下更多的因，那不是越来越多解脱不出来了吗？从哪解脱啊？从这儿解脱。以前所造的那些大雪球，滚出来的大雪球没一个是真实的，我从来都没造过因，我也不会再受任何的果，这和我造了虚妄的因要受虚妄的果，两者并不冲突。大家都以为在这儿有和无是冲突的，这两者一点儿都不冲突，两者同时都是在的，同时都是在的、好，虚通寂静，本佛上实无一物，虚通寂静，明妙安乐而已。本佛的意思是啥？也就是本体上、本性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上，本无一物的意思是啥呀？也就是说，有什么东西都是它的显现，所以你在它本体上不会有另外一个东西，不会有什么东西跟它对立着，没有对立，没有能所。 所有的东西都是它的显现，如同说我们经常爱做这个比喻，古人总是做什么比喻啊？古人把我们的这个佛性比喻为是古镜，镜子的意思。我基本上很少会用这个比喻，我一般比喻啊，我都比喻成镜子的照性，能照之性。镜子之所以是个镜子，就因为它能照东西，而照性这个东西你拿得出来吗？拿不出来。而照性这个东西在哪儿体现啊？在幻象上体现，在镜子里边体现的那些虚妄的景象上体现，在虚妄的那些景象上来体现照性。所以你说照性上能有什么相吗？照性能有个性可得吗？怎么可能能有性可得？怎么可能能有相可得啊？所有的一切相都是它照出来的呀。这就是我们说的这本佛上实无一物，所有的一切东西不都是你本佛的显现吗？所有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你的佛性的显现。所以它虚通寂静，虚通寂静，虚通说的就是了了分明，寂静说的就是一念不得，一念不可得啊。这实际上说的还是寂静，说的就是本不可得，一念不生。寂静说的还是一念不生，虚通说的就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这也就是说，明妙安乐里边的这个明，说的就是了了分明。这个明在密教里边，有时候称它为光明，有时候称它为光明。这个光明并不代表是来自于太阳的某种天然的光明，或者是来源于电灯、蜡烛、油灯等等这些人造的光明，和这些都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明说的是具有无边无量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用佛法的高大上的词汇说无碍。我把它打出来，我怕大家听不明白。我把它打出来，无碍，没有任何的障碍，全都是它的显现，它当然无碍了。它如同是虚空一样，它当然无碍了。所以说这个明并不是有相，这里说的光明也不是指黄眼睛的那种东西，他说的就是无碍，说的就是无碍，明妙安乐而已。明就是指毫无任何的障碍，无有任何的障碍。妙是指微妙，微妙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空无一物的断灭。安乐就是安乐，说是安乐就是没有任何的粘着，不粘着任何的有相。说完了明，说完了妙，都是说这两个都是说不是没有啊，你注意，可不是没有的断灭，并不是断灭，并不是断灭的，而是了了分明的，是无碍的，是具有无量无边可能性的。所以在这儿又告诉你说，具有无边无量的可能性，但是并不执着于某一个可能性或某几个可能性。我们现在执着的不都是眼耳鼻舌身意吗？就是六个可能性啊。在外边执着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对内在内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中间唤起的眼耳鼻舌身意识，这不就成了十八界了吗？所以我们执着的就那些东西而已，并不除此之外。身自误入，直下便是，也就是告诉我们不用再去向外去求了，全都在你自己那儿，全都在你自己那儿。你注意，在你自己那儿，别往你的身体上找，也别往你的身体外找，也别往你的身体内找。忘了你的身体，忘了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内身体外，在这楞伽经里边就叫妄见分歧，妄想分歧，妄想分歧。也就是说你自己在那造作一条，造作一个篱笆墙在那儿，篱笆墙内的就称为是内，篱笆墙外的你称为是外。你在这造作了一个身体的这个概念，身体和身体以内的你认为就是自己，身体以外的东西除了那些身体以内和身体，你都认为是你身体以外的，是你与你无关的，这是你的对立，这是你错误的见解。大家注意了啊，这就是我们下意识里不知不觉的都是如此的，每一个凡夫都是如此。若不如此的，必然是大菩萨已经成就过了，已经解脱完了的。没有成就的全都是如此，没一个例外，没一个例外。这就是说的蠢动寒灵咯，所有蠢动寒灵全都是如此，全都是妄想分歧，以为身体和身体之内有个东西，这是我， 以为除了这些东西以外，那是个外边，这是你自己在这画了一条线，线和线里边的就称为是我，线外边你以为是外边，错了，这条线本来都就是你的妄想，这一条线本就是你的妄想，本就是你的妄想啊。所以直下便是，连这些东西全都不离不及，刹那之间当下本来就是具足的，不需要你再去修行，不需要你再找一次，不需要你再去证一次，不需要你再起现一次什么爆炸呀，什么脱落呀，这些东西你只往那些有相的上边去求，你起啥时候能梦到那无相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只往那些有相的上边去求，你啥时候呢眼睛能够看得到自己，眼睛看不到自己，眼睛只能够领会，哦，原来我是眼睛，明白，行了，当下便是圆满欠缺，更无所欠，从来就没有少过什么东西，这不就是六祖说的吗？何其自信本自圆满，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啥啥啥啥啥，就说了那么的多，实际上都一回事，就是说本来的不从修所得，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于佛法处不得一法嘛，我们的这心经里边最头就开始告诉你是照见五蕴皆空，并不是说五蕴我们都知道是不好的呀，五蕴都是不好的呀，大家都知道学佛的人不好，并不是说把五蕴照好了呀，把五蕴转成什么东西啊，转成妙用转过吗？不照，不，没转过，直接上来说第一步入手照见五蕴皆空，学着这么空下去，学着这么不纠结下去，学着这么不往上，直接头上安头，学着不在这上边做文章，学着一直跟这种在上边做文章以为它是实有的这种潜意识做斗争，一直斗争下去，这就是修行，这就是修行，这就是入手处，照见五蕴皆空，空一直往下，空不异色，色不异空，一直到无无无无无无，到最后就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到最后才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入手处就是照见五蕴皆空。所以我们一直在那打坐，一会儿又身体疼啊，一会儿又今天又看见什么了，一会儿我又觉得什么了，一会儿我今天想什么呢，我明天又想什么了，我又想干什么了，统统在这向上做文章，啥时候才能解脱呀？到弥勒下身去也解脱不了啊，师兄们，就如此用功和佛法的解脱刚好是相悖的，刚好是相悖的，你在这上头做文章，也许你会起现一个清净的相，起现那个清净的相，你以为那是净土，你错了，那是凡圣同居土，仍然没有证到你自己自信的佛土，仍然不能够成就你自己的自受用净土。自己的自受用净土是啥？听着神神，不就是你的心吗？不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吗？不就是你的佛性吗？不就是你的圆觉大智吗？如来自觉圣智，楞严经里边叫空啊，楞严经里边叫见，心经里边叫空，来了来了，去吧去吧，来了，来来去去的干什么呢？圆满欠缺更无所欠，纵使三其精进修行立诸地位，即一念证实，只证原来自佛上更添不得，更不添得一物，却观力竭功用，总为梦中妄为。所以就说，就算是你是三大阿僧祇劫精进修行，精进的特别精进，这种人三大阿僧祇劫所有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到实地一直精进的修行，这么渐修过来的，还是你直下当下证得的，全都是你那个东西，除此以外佛法别无其他了，你要多走走路再来证得也行，你适合这样的方法那你就多走走路，你要是能当下证得，只管当下证得，这两者并无任何区别，并无任何区别，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家舍即途中，途中即家舍，也就是说已经到家了，这个人并不是不到家，但是他有没有修行士啊？有修行士，修行士也是到家，一直提持着那个正念，这就是修行，并不是说还有另外有一个修行。啥是修行啊？啥时候粘着，啥时候阶段，还是这句话，完了，粘着什么？粘着的不就是有内有外才会粘着吗？外边有个东西可供你粘着吗？那全都是虚妄的， 在这个上头立即扫除，这就是修行。扫到哪儿啊？扫到家舍里边去，立即回到家舍上去。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佛法的修行，悟后起修。如何是悟后起？可以这么说，其持正念，除此以外别无修行。你要是你的那见地啥时候跟着别人跑了，立即拉回来，这就是最好的修行，并没有其他更好的修行了。啥时候你那见地又开始那稀里糊涂的起疑念了，立即拉回来，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会不会起疑？当然会起疑咯，这样疑一下那样疑，你那疑难道不是你的佛性显现吗？你以为佛性以外就是有个疑跟你对立着吗？那些疑贪嗔痴慢疑全都是你佛性的显现。所以密法里边就有这话，五毒翻成五方佛，就有这个话。但这话能不能是不是一开始上来的人就直接跟他说，那比如说是那正在造着无间罪的人说，你告诉他五毒翻为五生佛，那好了，我就这一直在那儿造过了，你注意，你别忘了，你要是能空得了五毒，转得了五方佛，那么你的轮回本来也是虚妄的。你要轮回本来虚妄，我们才说解脱是虚妄，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儿。你轮回不虚妄，你说什么解脱虚妄啊？这两件事情是一回事儿。所以在这儿着不得啊，这些话都是黄叶子小儿啼，明白即当下明白，不明白的当下听了就过，不能在这上边做文章。这种根本意，在这根本意上指点的话，指的话，不能在这上边摸索，一摸索必然有尾巴出来，这尾巴就可能会有其他的误解就出来。这种误解就是说我们已经扭曲过了，不是他本来的那意思了啊。所以诵经三期精进修行立诸地位及一念正实，指正原来的意思就是本来的，不需要你正，也不需要你修。你自己本来的东西何需要你修啊？何需要你再生一次灭一次？何需要你炸一次？何需要你豁然脱落一次？何需要你明白？何需要你立足脚跟？全部都不需要，这一切的事情全都是它的显现。你的不立足脚跟，你的立足脚跟，你的疑，你的不疑，你的解脱，你的轮回，全都是他的显现，哪个不是他的显现啊？到这儿才能说正得到，这就是说根本化的时候了，不在这上边再说那些扭曲的，跟你修行一下怎么怎么的，因果的再讲那些，不讲那些了，直接告诉你就这个能正得的，就是这个，于此上并无一物可得，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就算是你正得佛了，也在这上面并没有多什么东西，并没有多什么东西。释迦牟尼佛说，吾来娑婆世界八千法，我来娑婆世界有八千法，我们能看得到的那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那八千分之一，八千分之一，这八千啊，八千意思是极多极多的意思，极多极多，很多很多，这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哪个不是释迦牟尼佛显现来度化你的？全是全是，你不肯而已，全都是度化你的。自佛向上添不得一物，却观力竭功用总是梦中妄为。力竭功用，力竭在那儿造恶，力竭在那儿修行，总是梦中妄为。这回醒过来了，那些东西都如梦幻泡影露电一样。所以说金刚经的六如是观一切有为法，有为法是什么？有能有所，这全是有为法，有相都是有为法。这些东西啊，你不管是你是造恶的那些轮回之相，还是你是那迁坐的修行之相，或者是你豁然开朗的感觉，还是你那些什么脱落之相、爆炸之相，全是梦中的事儿。只管在这讨论梦中的事儿，啥时候能醒呢？啥时候能醒啊？故如来云，我于阿诺菩提实无所得，若有所得，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所以在这儿释迦牟尼佛就说了，我修行阿诺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修行这菩提，我得成就的时候并没有多出什么东西来，都是本来的东西，我终于在这儿证到本来了，本来不需要再多什么，我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了，在这儿立稳了。如果在这儿说我修行是多了个什么东西，我好像那儿有一个关口，那一个关口就是出关，有一个关口是重关，过了那出关是一个人，那出关之前又是另外一个人，若作此见解，历劫到弥勒下身都过不去那关。 如果是认为多了什么东西，或者是有什么不同，或者是说少了什么东西，去掉了什么东西，燃灯佛就不为你受记了，就不会为他受记了啊。好，这是说的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呀？如果有讨论的，我们就讨论；没有讨论，我就接着往下，随时可以打断我啊。嗯，再拷贝一段上来。啊，我看顾飞师兄说五蕴浮云空来去，三毒水泡虚出没啊，写了个记字。又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本源清净心，与众生诸佛世界山河，有相无相，遍十方界，一切平等无比我相。此本源清净心，常自圆明遍照，世人不悟。我们在这儿啊，首先要去掉的啊，对对对，可以打字提问，可以打断我，可以随时打断我啊。嗯，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就别在这法上再做功夫了。我们说的就是是法平等，怎么个平等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露电，全都是在这上的，还有什么高下不平等的？还有什么高下呀？在这儿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在这儿才说明菩提。说明什么是菩提啊？就见诸相非相，非相是啥？非相是无相。你注意说无相，有人又在这立了一个带有无这种性质的相，还是有个相在那儿，这个相具有无的某种特点，或者是空空的，或者是忽然明白了什么无，这两种都是常见的心态。你注意这已经是有了，有什么？已经有相的概念在了。相的这个概念在经文里边就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是用兔五角。我们见过牛有角的时候，就偏要来说兔五角，这话不是多余吗？这不是多事儿吗？兔子怎么会有角呢？你说兔五角，兔子压根儿是你因为已经有了牛有角的这个概念，你硬套在兔有角上的，兔和角不角完全就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时候，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实相者即是无相，这个跟相就没有关系。我们在这说无相是为了对着你那个有相说的。你要说执着有一个相具有无的这种特点，错，当下告诉你无，连相这个都给它扫掉，无就是无到下边去。即此是名菩提，在这儿立稳了脚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皆是虚妄，当然是无高下了，当然是平等了。在这儿即名菩提，即见如来。即此本源清净心，与诸佛与众生诸佛山世界山河，有相无相，遍十方界，一切平等无比我相。通身是个大解脱相，也就是有一个禅师不是说吗，进大地是我一只眼，这就是说的这一句话，这一大段话说的就是这一句话。进大地是沙门一只眼，我忘了是哪个禅师说的，进大地是沙门一只眼，沙门意思就是我，他自称全满大地就是我的一只眼睛。为什么眼不自见？眼不自见，用这个来描述佛性的意思。在这里说眼的意思就是佛性的意思。也有问这个话的，说千眼千手千眼观音，哪个是正眼呢？有问这个话，这个我不记得有几个人都下过雨，大概是尾山还是仰山就下过这个雨。通身是个眼，通身是个眼，也就是说你哪个不是眼啊？你指不出来眼睛来，指不出来不是眼睛的来，你的手也是眼，你还能再指出一个不是眼睛的来？通身是眼，这个话下得极其厉害啊！我不记得是谁了，大概就是仰山还是，反正他维养宗的师兄，维养宗的师徒二人哪个下的吧？也有可能我记错，但是这话也是直击我心灵的话，我觉得特别亲切的话啊！有相无相，一切平等无比我相。在这里边就找不出来有一个比我，就是我们刚开始说的，在这里边并不存在说我画一条线，这条线以及线以内的是我，这条线除了这些是我的，其他东西就不是我。我们要在这儿下一条线，这条线本来就是虚妄，就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啊，这就是颠倒的，这个颠倒就是来源于我们的根本无明。 根本无明。根本无明是什么呀？认假作真，认哪啥啥是假假的，什么假的做真的呀？认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真实的，认我们的身心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是真的，以为他们是真的，我们下意识的潜意识里都是认为他们是真实的。实证实证的时候，就是这些东西彻底化空的时候，你的妄想脱落的时候，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和内里的眼耳鼻舌身意全都刹那脱落，这些全都是依妄想而成立的，依你的妄想而成立的。这就是我们常比喻的，开开灯让你看看那黑房间里边是啥。我们一直都告诉你，你别害怕了，你一直在害怕那黑房间里边的东西，告诉你别害怕，里边全都是棉花，你就安安心心的进去。你不干不干好了，你就通过三年这打坐，啥时候努力努力用尽的努力，还不可能还不止三年，可能大部分师兄还不止三年。开一次灯让你看看，开一次灯让你看看，看看哦，确实是里边都是棉花，不担心了，不担心了。这个告诉你说里边都是棉花，一听说哦，好的，里边都是棉花，我不担心了。这两种证得的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全是一件事。当下证得和你那做功夫证得，还是三大阿僧祇劫证得，还是你那参禅四五十年证得的，全都是一个东西，没有其他东西可证。并没有其他东西可证，这上边多不出什么东西来，全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说修行佛法是最为简单的，只管放下，放下，放放放，放到最后刹那之间就脱落开了。脱落开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它不断灭。好了，这个就是给你开灯让你看了一次咯，看了一次以后开始打扫你那房间里边的脏东西咯，那就是除习气。除习气是啥呀？本无习气可得，你在这儿认假作真，提持着自己的这个正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一直提持，这么提持，提持到最后这个习气着相认假作真的习气最后破净了，也就是把你最后的那个无明根本无明破净了的时候，正佛位，正佛位。老师之前不是常常在说不可得出立稳脚跟，不可得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吗？不可得就是空吗？嗯，就是一切诸法的真实相吗？相不是有无？错错，李秀珍师兄，你要在这种语言上说，那我还有另外一句话告诉你呢。原来你听错了，我没说过那话，什么不可得出立稳脚跟，你在这种话上做文章啊？不可得能够可得吗？有个不可得让你得吗？有个不可得处那这个地方让你立稳脚跟吗？不可得就不可得，你要在这立啥脚跟呢？哪有个不可得可供你得呀？所以我们常说在这说无相无相，你无就无了，你要有一个相，这个相具有无的特点。说不可得要有个东西，这个东西具有不可得的这种特点，在这儿立什么脚跟呢？破掉，不可得也不可得，不可得就是彻底的不可得，没什么东西可供你可得，没什么东西可供你立脚跟啊。第一句话就把你否掉，后边不可得到底什么意思？不可得还要再解释，不可得就是不可得，没有什么意思可得，明白了吧？非要有个意思可得吗？不是什么不执着，不执着这个执不执着呀？李秀珍师兄，这个概念不执着，这个概念你执不执着？你能不能不执着？不执着这个概念啊？为什么就不能透过去啊？就在这就透不过去。所以你看在这透不过去就停下，别想了，这就不是对这执着概念了，别执着概念了。你要是透不过去，这些话都不是对你讲的，这些话是对什么人讲的？对少部分那一种听下话下即能悟过去的人，话下言下即得的那种人，言下即透得过去的那种人。不是这种话，不是对你说拿来在这琢磨在这上边学习的，这种话根本没有你学习的余地，这全是直指的话，哪能用来学习？就好像我们现在这学公案一样，学啥公案啊？公案你把它当做知识来学习啊？ 错了，你已经把那公案已经搞坏了，就好像你说这不可得处，立稳脚跟，就你这一句话，已经把我以前的那画作已经坏掉了。不是用来当做语言学习，会则当下会，不会不要在这做文章了，不要在这做文章了，只管修行吧。这种话我承认是对少数人讲的，太残忍了，不残忍。不残忍，这怎么会是残忍呢？这得不得都有法在这儿伺候着你，我们这都送法上门，送的都这一天到晚的都是在干这事情，这还残忍？哪样不残忍啊？喂你吃饭你就不残忍了？我们已经慈悲，不是慈悲，我们已经送着把那一勺饭送在你嘴里边了，你总得自己咽下去，你自己不咽下去，你让我帮你咽，还是你让我用那勺子给你填进去？不行的，得你自己咽。说不可得的时候，你总不肯不可得，你还要有个什么东西在那立稳脚跟，立什么脚跟呢？让你说在不可得处立稳脚跟，就是钉死了不可得。顶死了就是不可得，连不可得这个概念你都不许在这得，得什么不可得呀？不可得立稳脚跟，在这是有个地方可供你立的呀。有个地方可供你立，那已经是得了个不可得的概念，得了个不可得的地方啦。你错啦，说无相也是如此，说不可得也是如此。会则当下会，透就当下透，不能透过去，别在这上边做文章。一在这上边做文章，你可能今后在这画上再破过去的机会。都没有了，为什么呢？你已经扭曲过了，已经污染过了，别在这上边做文章了。即此本源清净心，有相无相遍十方界，一切平等无比我相。当然是无比我了，因为一切比我都是他的显现呐，都是他的显现。此本源清净心，常自圆明遍照。圆明遍照是什么意思啊？圆就是说不，一切处都是他，圆明遍照，明就是指什么东西都是了了分明的、无碍的，遍照就是遍一切处全都是他，没有什么不是他的东西。你以为那好的坏的全都是虚妄，这个虚妄本身就是他的显现，本身就是他的显现。是人不悟，是人不悟的意思就是在这种话上透不过去，始终透不过去，只认见闻觉知为心。你那个具身我执一直在那起现的，所以你要么认这个，要么认那个。你以为这没有我，这明明就是我。认这个认那个，全是认假作真。你的无明在那显现，这就是你的根本无明，这就是你的根本无明。昨天还和邓师兄在讨论起。说这无明纷纷破，法身纷纷正的这问题，这个我们的见惑、思惑和尘沙惑，这全都是无明，和最后的这无明惑，这个无明惑称为是根本无明，前边的三个惑也就是见思二惑和你的那尘沙惑称为是知末无明。我们就是一分一分的把你这惑破了，一分一分的你的无明破掉，一分一分的你的法身就正。而你的这个法身，你的这个无明破，第一就是破你的见解上的无明，有东西可得，有东西可证，这全是你的无明，你以为不是你的无明啊？这一分无明破尽了以后，才说破世上的无明。你的世上还会起现无明，你还要修行，还要修行，这还是你的无明。但是你的见解上的无明都不破，你世上的无明，你根本说不上去破它，破不了。所以破到最后，破出去的是啥？破出去的还是跟你最之前的那个道理上的那个是一样的，本不可得。就好像我昨天举例，就是你爱吃甜食。一个女孩爱吃甜食，我说我爱吃甜食，我们就告诉她甜食就不健康，你少吃一点了。好了，听明白这话了，甜食不健康，以前都以为甜食健康着呢，可好了，有营养。告诉你甜食不健康，听明白，原来甜食不健康，我可真知道了。好了，这贱货已经破掉了，贱货破掉了，老是在那说甜食不健康，我是知道了，我不应该吃甜食，但是你那心里边想吃甜食这个欲望。仍然是在的呀，这不就是习气吗？原来吃甜食吃多了吗？吃甜食吃多了，你这个习惯在吗？老是想着想起来吃甜食这件事，已经知道了那甜食不健康。好了，一想起来吃甜食，就告诉自己，哎呀，太不健康了，不吃了。立马提醒自己，这不就是一转的事情吗？无明哪有食物？无明并不是时有个东西可供你破，也不是有一层帐子可供你去挑破了，更不是说有一块布，你把那啥东西给它破开剪开了，不是这么回事的。无明 根本就没这东西，但是它会起现，就一念转它就没有了。啥时候起现？想吃的这种，想吃甜食的，告诉自己啊，太不健康了，不吃了。好，就这么一直提示，这习气不是逐渐逐渐就没有了吗？一直没有下去，最终终有一天，你这习气就全不了了。知道哦，我原来从小就不是爱吃甜食的，我生下来的时候就没吃过甜食，就是因为这些坏习惯。但是我虽然吃了那么几年的甜食，吃了这累劫的甜食，不代表说我生下来就是个怪人啊，不代表我生下来就是有缺陷，我根本没有缺陷，我本来是一个好好的人，就后边在那吃甜食吃成习惯，我只不过是把那吃甜食的习惯把它改了嘛，我多了什么东西啊？没多，我破了什么东西？没破，还是本来的事情，我生下来就是个人，并不是因为我吃了甜食我变了一只狗了。不是的，不是的，后来我又修行了，把一只狗又修行成个人了，根本没这回事情，不是的，不是的，人就是人，生下来就是人，你后来吃甜食吃成习惯了，后来你知道吃甜食不健康，停下来了，不吃甜食了，并且把爱吃甜食这种习惯给它去掉了，逐渐的把它这个瘾，甜食的瘾把它去掉了，这就是修行嘛。这就是修行，首先你就要站稳了这个脚跟，站稳什么脚跟，就是甜食不健康，着相这个事情就不对，你老是在那儿粘着，那怎么行？不是粘着世间法，就是粘着出世间法。不仅仅在出世间法在那儿粘着，你以为这是好事情，这不是好事情，照样不解脱，还是在轮回里边。当然，我们现在说的这话是站在什么角度上来说？是站在解脱的角度上来说。你对于那种一直执着在那个轮回法里边，还在那贪嗔痴慢疑干坏事的人，那不如执着于解脱法。执着于什么解脱法？念念佛，念念咒，念念经，知道要行善，知道要有出离性，知道戒定慧，知道去放生，知道点灯，知道什么磕大头，这都很好，总比你在那作恶好，这都是佛法。但是我们现在不都不讲这些了吗？我们站在根本教义上来说，那你这些东西，凡这些东西全都没有用，没一个是好的。只要有一点执着，管你执着啥，你就执着那神神的那释迦牟尼佛，也不是好事儿。释迦牟尼佛早就告诉你了，报话非真亦非说法者，那都不是真的我。你们在那执着那个东西，那怎么会是我呢？好。接着往下看，世人不悟，只认见闻觉知为心。我们现在就是只拿着那见闻觉知，以为是自己的心嘛，为见闻觉知所缚，以为见闻觉知就是最根本。最根本的是啥呀？我学到了什么东西？我明白了什么东西？我证到了什么东西？我感受到了什么东西？我身体上又怎么地了？我又爆炸了？我不爆炸了？我明白什么了？我不明白什么？我豁然了？我不豁然了？我觉得我怎么了？这些东西有用吗？你每个人都在，我几乎每天都有师兄在跟我讨论这些问题，我都是这么回答你啊，我都形成一个套路，你别认为你和别人不同，人人都如此啊，人人都觉得说自己的那个感觉，我和别人不一样，他们呢说的不是真的，我这个是，他们呢那是编的，我这个是真的，拉倒吧，全是假的，你自己总在这执着上，你还觉得自己根气好，根气不好，呵呵呵，为见闻觉知所缚，这就是已经被见闻觉知所缚了，要不然见了什么光明了，要不然听到什么东西了，要不然感觉豁然开朗了，感觉身体没有了，知道了什么东西，明白了什么东西，不是见闻觉知吗？全被他的影子所惑了也，这都是他起现的，不是本体，这全是他的影子，别被这些影子所骗了，不被影子骗，知道他是虚妄的，行了，这就已经是本体了，本体并非是和影子相对立的另外有一个东西，而是知道那些影子全部都是照性的体现，在这儿明白了，行了。那个镜子的照性在哪体现啊？在世间万象上体现嘛。它不照东西，它怎么体现它的那个照性呢？不体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不体现你这些妄想，怎么来的佛性啊？你不打妄想怎么能了了分明啊？你那了了分明哪来的啊？不是打妄想不就是了了分明吗？在这总透不过去，那还是切断妄想比较好。所以不睹精明本体，正因为你被见闻觉知所缚，所以你眼睛里边只见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不知道你自己的眼睛，你不知道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是你的眼睛，全是你的眼睛，但能直下无心，本体自现。你以为有个心可得，你以为见闻觉知是心，你以为五蕴聚起是心，你以为心是自己，错，当下无心， 不仅无心，你那个赵姓告诉你也本来无，那个赵姓其有个东西是呢和诸相对立着，有个东西，有一个东西叫做赵姓，能够去照那个东西。所以我为什么不愿意用镜子来比喻那个佛性啊？古来的这个大师们多有用镜子古镜来比喻的，我不用愿意用镜子，就是因为用镜子你会以为有个东西，用照性你总找不出来吧，镜子能照之性，镜子能照之性不就是个概念吗？你能拿出个东西来叫镜子能照之性吗？拿不出来，你拿得出来的是镜子，你拿不出照性来，照性就如同佛性一样，你的所有一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和你的这打妄想也好，入定也好，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轮回也好，净土也好，全是它的显现。所以你被影子所惑，你就不会再见到它。你见的都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或者是那七功德池八功德池，你不知道那都是你的照性的显现啊。直下无心，直下无心，把那些东西全部明白，全都是虚妄的。哦，原来这些能够照了的山河大地，全都是照性的体现嘛。我看的都是幻象，幻象是怎么啊？幻象不就是镜子能照之性的体现吗？本体不就现出来了吗？照性不就显现出来了吗？照性不就烘托出来了吗？就是在这烘托出来了，如大日轮生于虚空，遍照十方，更无障，无碍，知道了吧？我们刚才就说无碍，无碍是什么？光明，大光明，大光明就是大无碍。所以说你那中有的时候啊，中有的时候说有两，就你那三天啊、一顿饭请，就是三四个小时的时候，到三天半之间会有两次光明起现。你注意啊，这个光明可不是你拿眼睛看，你那时候五根都坏掉了。这个时候说的就是无碍，说的就是那一念不生，但是并不是死死的。这个时候你如果再生的时候，你已经见过一次，体会过，直接就合上去了。直接就是哦，再也不认我那有相的身体。你要那时候还说我要想看一个东西，好了，你那中阴身起现了，中阴身又起现了，在这儿中阴身怎么起现的？你以为有个光明，你要找个光明要跟他合上去，拉倒，中阴身已经起现了。这个时候在那时候就比喻是什么呀？这藏密里边的比喻，在那个当头啊，如一根真力在一根线上偏不得，一点在那上边的琢磨不得，拿捏不得，你一拿捏，你的中阴身就起现了。中阴起现好了，法性中有偏，那里去吧。中阴身你已经虚妄的六根已经起来了嘛。好，如大日轮生于虚空，遍照十方，更无障碍。这就是说无碍，光明，光明。那个时候就是说你的身体的诸劫受，在那个时候你的业报刚好已经都没有了，在那个时候和你明心见性时候是一回事，一回事，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就是你刚死的那个时候，两次死光明起现，在法性中有的时候，在那这个死位中有的时候，所起现的两次光明和你的明心见性的时候是一样的，是一回事情，也就是你明心见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本来就是已经合上去了呀，不是认你那些有相的东西了，啥我在这儿还有个我在这，连我这个潜意识里边的我都不再起现了，不再起现了，不再起现。这个时候当下就正佛位，正法生佛嘛，正法生佛嘛。但是如果你说我们在世的时候一点这啥一点这都没有体会，但那你在那个时候能够合上去的可能性实际上不大，可能性不大。但你要记住了，我们现在为你讲的这些教义，在那个时候别忘记，你仍然还是有希望的，仍然还是有希望的。故学道人唯认卷文觉知为动作。哎，我连着下一段，好，拷贝一下，喝一口水，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嗓子都哑了。好，没有，反正有，如果有就打断我啊。 故学道人为任见闻觉知，思维动作空却见闻觉知，即心路觉悟入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所有的人啊，都只认那个见闻觉知，以为所佛法和你所有悟入和你的解脱都在你的见闻觉知上。你只以为那山河大地，你以为这世间全都是你的见闻觉知里边的事情。如果不是不空却，如果没有那见闻觉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修行，你就觉得那心里边空落落的，不知道该是如何下手。99%的人都是如此的嘛。好，后边怎么办呢？觉悟入处，没有个入处怎么办呢？但于见闻觉知处认本心，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就告诉你了，你那见闻觉知全都是你本心的显现。就如同元婴老人说，我们的能亲能闻能看的那个能性，不就是我们的本性吗？就说了这话，那你要注意这话，这话拿捏不得。这话要拿捏，这话本来是好的，是直直的话，但是这话一拿捏，马上成毒药。我就在这话上就多耽误了10多年。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你要注意，在见闻觉知处认取的东西，认那见闻觉知，本心毕竟不是和见闻觉知是没有关系的，见闻觉知是它起现的，但你要从见闻觉知来找你那个本心，是找不到，它就没个东西可供你找。告诉你一念不生的意思，就是本不可得的意思。你非要有个东西在那得，非要得个道理，非要得个境界，这咋可能是一念不生呢？咋可能是一念不生呢？在一念不生才说了了分明。所以那有个境界，有个明白，有个东西，有个那出地，有个不出地，有个东西，它全都不是一念不生。第一条都把你否了，还了了分明个啥呀？一不离见闻觉知，也就是说你也别离开见闻觉知，好像要把见闻觉知都给它压死了，压死了。我们现在两种人都是，要么就是直接就是一直跟着那妄念跑的，要么就是另外一种人就死在那压念头，死在那压念头的人是少数少数的少数，这种人可能是往事修过定的人，他今生习惯了还在那干这种事，大部分的人都是跟着妄念跑，跟着妄念跑，在那以为自己在那做功夫，在那以为自己精进，成天都跟我在那纠缠，那到底怎么才是关照？纠缠了我这每天那微信和那什么 QQ 上，每天都有数十人都讨论同样的问题，我真的有时候都觉得，哎呀，太难了，就是我都已经就是。哎，算了不说，但莫于见闻觉知上起见解，别在这见闻觉知上在这做这些无聊的功夫了，总死后正法身就是正出果了吧，再来人间，哎呦，还啥出果不出果啊，正法身就完了，郭磊师兄啥出果不出果，这都是你要是还有出果这件事，法身你是绝对正不了的，我这就这么告诉你了。出果不出果，那是果地上行人告诉他这种话，你往上还能够修行，往上还能够修行，是这意思，并不是在这儿告诉你有个果可得，没个果那才是法身，啥果不果的呀，再来人间或许是佛际净土继续修行行吗？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证你的法身它不是孤立的，你证你的法身的同时，你的自受用净土就已经成立了，也就是说你也可以在人间也可以在净土，但是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你在人间或者是你在那兜率内院，都不妨碍你在你自己的净土，都不妨碍你在你自己的净土，你别认为说你只能是在自己的净土就不在那个什么东西，在哪个东西就不在哪个东西，你别认为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在那兜率净土，别这么认为啊，别这么认为，你也别认为说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一定是不在这个什么娑婆世界，你在那兜率内院就一定是不在这娑婆世界，你错了，不一定是这样的，不见得是这种情况啊，我们不说是啥情况，那种情况可能你不太理解，但是不见得是你理解的这种，好像是两个是对立的，我在西方极乐世界我就不会在那兜率内院，我就不会在东方净极乐世界，或者是说我在那兜率内院就我们就不在娑婆世界，说呀，说什么赵元宗师兄，我说了你可能更听不明白，我就这么说吧，除了跟众生滚在一起并无其他的兜率内院可去，我就说这话你当然不理解了，你也觉得这话也没啥意思，空空洞洞的，而且你很有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误解，我说了这话了呀，我不止一次的说过。 淡漠离见闻觉知逆心，不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也别在见闻觉知上在这儿找一个有什么心可得了，心不可得，心不可得，这就是禅宗的我们达摩下来的祖师说的，这我们别认为说达摩好像只是禅宗的祖师啊，不是啊，宗宗都是他的祖师，他都是祖师，他是代表佛过来的呀，代表佛来的呀，佛陀传下来，传初祖大迦摄尊者，再传二祖阿难尊者，传到西天第28祖就是达摩尊者，这他们在世就是佛陀的象征，达摩在东土过来传二祖三祖一直传到六祖慧能，慧能完了以后才止一不传，也就是说佛陀在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消真正的离这个不在这个世间以这种形象而显现了，下边的都是枝叶，前边的那个就是主干，就是主干，他们是佛教的一切宗的祖师，你能说释迦牟尼佛是禅宗的祖师，不是其他宗的祖师吗？释迦牟尼佛传的初祖大迦摄尊者，你能说他是禅宗的祖师，不是其他宗的祖师吗？没人敢说吧？所以居然有人，这个我们，这个佛教界宗，公然还有人说这禅宗什么这么不好，那么不好，他都不知道啊，他把他自己的祖师都已经否定掉了，这种人太糟糕了。这种人就是一定是解脱上会有极大的障碍的人，今后的解脱上会有极大的障碍，也就是说诽谤过解脱行人，我们都一直在提醒大家不要犯这种错，这种红线犯不得。什么呀，就是诽谤这种一个门派，诽谤一个道场，诽谤一帮子人，这里边只要有一个解脱行人你就完蛋了，你今生没有希望了，你只能今生啊，你今生能够把这个忏悔干净和你明心见性的力量已经差不多了，别去干这种事了，别去干这种事了。另外能够见得到的很多的，别跟你的根本善师上师在那闹，你要是觉得说你听不进他的话，这种人在现在在心中心好像也有，好像也有，听我不，我在这儿就提醒大家啊，这个别跟你的根本上师在那闹，你要是不信他，你要是不那什么他，你远离他就行了，你别跟他说话就行了，你不要跟他又要在那硬凑着，又要在那吵架，你干啥呀，你至于吗？还有这金刚的同坛的金刚兄弟之间的互相有斗争也是非常糟糕的，我们这已经是明明白白的见过，一定会有大障碍。你要是互相之间你要是见不得你就敢别在一起嘛，又要非要去凑着，还要是好像去打压别人一下，哎，你这我你一定会有障碍的，千万别干这事儿了，别干这事儿了。同坛金刚兄弟，你要是你见不得他，你就赶紧走开，人家都没理你，你要去好像去搞人家一下，就跟人家在那斗争一下，把谁给他斗下去，说说他的坏话。糟糕透了，这两天这事儿又有发生的。亦莫离见闻觉知逆心，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也就是离开见闻觉知以外，外边还有一个什么法，以为有个什么佛法可供你得，没有的，不离不急，不住不着，纵横自在，无非道场，也就是说当下现成了，你那离和急都扫掉，你要注意啊，离和急都扫掉啊，这个是对着有离有急这两种事情的人来说的，这都是方便法。你错了，大于阿舍利哪是对世间的人失望才归，他并没有归隐，他一直在加持着，明白着在加持，你只要打坐你都知道，一般第一印都不太手疼，为啥呀，是大于阿舍利在加持着你，他自己受了你那第一印的痛，大部分修习第一印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就是第一印的时候还不算太疼，到后边啊，那二印啊，什么三印四印五印的啊，都有可能疼，要是第一印太疼啊，可能你就修不下去了都在加持着你，没失望，不会失望的。你以为这大于阿舍利还有这种得失心，我们这有一个那个什么故事啊，就是讲给众生听的，说这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怎么来的，就是在那观音菩萨在那度化众生啊，度化了无量劫长的时间，然后再观这娑婆世界的众生，哎呀居然一个都没少哎呀那菩萨就生退心了，太难过了，一生退心退失了，失望了，度化众生的那种大愿之心失望了，马上头裂为千分，裂成一千半， 哎呦，这个时候他的那上师那谁阿弥陀佛就出来了，把他那头又合起来了，所以他就有1000只手1000只眼睛，说莫忘记啊，不要生退失心啊，什么什么，这种事情菩萨还会不知道？这世间众生不就是他本性里边显现的吗？哪有一个真有众生可供你度？我们现在都以为真有众生，你以为有个真的张浩，我以为有个真的明方，我们俩都是轮回里边的众生，我们俩都差不多。实际上啊，大愚阿舍利都不认为有个大愚阿舍利，他也不认为有个张浩，他也不认为有个明方，全是虚妄的，全是影子、梦幻、泡影、露电。应作如是观，注意，应作如是观就是一直提醒着自己，一直提醒着自己如此去看待世间诸法，这就是修行啊，这就是最好的修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关照啊，我们的关照就是在这个。你要是真能如此看待世间诸法，你还有什么可随境转的？没有任何的境界了，还可能起心动念随着念头跑？当然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的喽。还是很用心，我承认是的，明方师兄很用心的。太谢谢，谢我啥呀？纵横自在，无非道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全都是很自在的，很开阔，很逍遥的，很活泼泼的。你注意，在这儿并不是死的，修行解脱和我们所说的定都不是死的。我们说的无出无入的大定，恰好不是定在哪儿，恰好是活泼泼的，一点都不定，一点都不定，如水上按葫芦，如水上按球子。古禅师是这么形容的，碰撞一下立即就转，一点都不粘着，一点都不会粘在什么东西上，这才是无出无入的大定，这才是观照，这才是观照，并不是说死在那儿，观照并不是说死死的定在什么一种境界上，不动的那种境界上，错了，不是，别理解错啊，别往那种不定不动的那种境界上去，观照是最活泼的，活泼到你现在都没法理解的那种活泼，你逐渐学着学着的活泼下去，那就是最好的关照。世间世人闻道，诸佛世人闻道，诸佛皆传心法，将为心上别有一法可取、可证、可举，随将心密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将心更求于心，历千万劫终无得日。就是说我们听见啊，诸佛都传心法，就以为说我们能够通过明白什么东西得到那个法，无论你那个明白是一个道理，或者是忽然有一种豁然开朗之相，那种感受，这全都不是，这全都是你虚妄的感受。以为心上别有一法可得可取可证，你以为有个东西可供你明白，以为有个东西可供你乍，以为有个感受，你忽然之间明白豁然开朗的那种感受，这都是将心密法，这都是将心密法。你不知道你的那个你的那个打妄想的心，你那个入定的心，你那个摸索的心，你那个一直在那求持的心，全都是。这个法并无出此法之外呀，师兄们。当然大部分人可能这种话还是透不过去，这不是直指的话是什么话？这那黄渤传法，也就是讲到黄渤传法心要才能讲这种话，平时一般啊都讲不到这种话，这种话讲早了是会有问题的。不可将心更求于心，别在这儿再求另外一个东西，你那个求本来就是你的心，你那个求向外持求之心本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还找另外一个了了分明啊，历千万劫终无得日。你要是这么在外边求啊，就跟那小狗摇尾巴一样，就那绕着圈子咬吧，咬一辈子你都咬不着，别说一辈子了，你就咬到弥勒下生去还是找不着，不如当下无心便是本法，当下放下，别什么心不心的，这心不心的东西全是你自己造作出来的影子，当下就是，当下就是，如立世弥额内住向外求弥，这就是一个佛教的典故啊。就是呢，古代的皇宫里边有一个大力士，这个大力士两额之间有一颗宝珠，这个宝珠有一次碰了一下，哎呦，他觉得不见不着了，就陷到那个肉里边去了。后来来一个人拿个镜子给他看，你说你看还在呢， 他一直在那找，找不着，急了。有个人就拿个镜子给他看，一看，哎，看，哦，在呢嘛。这就是形容说我们总是向外持球，不知道你自己本来就是，不需要求。你呢，并不存在说你里边有个什么东西是佛性。我们注意啊，不向外持球的时候，是不是向里边去持球？向里边持球的表现是什么呀？明白个什么东西，或者我有个什么境界，或者我有个什么感受，这全是向内持球。向内持球和向外持球一回事，内外全都是你那妄想，你那无名画出来那条线而造成的，有内有外。实际上你本来就是，并没有其他事儿了。会则当下会，不会别在这儿再做文章了。做不得文章，这里边，周行时望终不能得，智者止之，当时自见本诸如故。也就是说，一切心造作出来的都放下，当下就，哎呦，当下就是无什么心啊！告诉你，心本就无，还容你再放下呀？提起来。合肥的黄蓉师兄有什么可供你放下的呀？既然知道都是造作的，还放下？知是空话，即无轮转。这个话就是对这一句，你黄蓉师兄说的，知是空话，即无轮转。你要知道这些话呀，全是黄叶子小儿啼，你在这拿捏不了，一拿捏就有其他话把你这话扫掉。你看是不是啊？我刚才是说过把一切心造作的都放下，是的，没错，类似的话我是说过的。但你在这话上一拿捏，我直接就告诉你，知是空话，即无伦展。你要在知是空话上、即无伦展上再做文章，我立即就有其他的话要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那轮回是不是相？当然是相，本就是虚妄的，还供你再去即无伦展一次，本就是我还要你再弄一次。这些话呀，都是有尾巴的话，所以说别在思维言语上在这儿拿捏，你一拿捏就一定有问题。你说一句话我都能给你怼掉。我不是杠精，而我是想，我不是杠精，我只是告诉你，在这些事情上如水上打球子，粘着不得，粘不得。无论是解脱法还是轮回法，都粘不得。还是一句话，还是山河日月星辰大地山河的，粘不得，什么东西都粘不得。水上打球子是一切都不在意吗？你能不能不在意水上打球子这句话呀？薛杰慧师兄，你不都已经在意过了吗？这就是你的粘着呀，薛杰慧师兄，已经粘上去了，已经粘上去了。关照是要去掉这些的，关照是要截断这些的。然而你的正思维，你现在可能截不到这么微细的，所以我们才为你说不为念转，不为境迁，这是最粗最粗最入手的地方。到后边这啥水上打球子都是一切不在意，这些全都是要截掉的。你不知道，这是在后边微细的，也就是说后边扫你那法尘的时候，扫这些事情都要扫掉的，到后边。但你前边扫这些那不行啊，你这个东西你把它扫了，你说一切都不在乎，那你一切都不在乎，你就干坏事去啊，一切都不在乎的你去吃肉去啊，一切都不在乎的杀人去啊，行吗？当然不行咯，当然不行咯，还是得有嘛。但你要知道后边有这种事儿，也就是说把最后的法执都要扫掉的，是的。知道后边有这个事，但你前边的路还得走，前边的路要不走，你怎么可能走得了后边的路呢？智者止之，当时自见本诸，当时自见本诸如故。哎，那力士他那脑子那额头上的那一颗宝珠，那撞了一下撞不见了的时候，不客气，就拿个镜子，哎，智者就让他拿个镜子一照，哦，在呢，心下就不担心了，就不担忧了。我们的也是这事啊，智者这不就是啥呀？智者不就是黄渤西运禅师吗？黄渤西运禅师写这个传法心要，不就是拿个镜子给你看吗？你看看你自己本来具足的呀。蔡淑贤师兄说的都能听懂，还是您对了，凡夫都如此。哪能清了就不粘了？那你就是古佛再来了。毕竟古佛再来是只有少数嘛，当然大部分99.9999999%的都是众生咯。所以说一直提持着嘛，啥时候粘啥时候提醒自己别粘。好了，最好的修行就是这了，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修行了，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实际上你要真做得到一切不粘着，打什么坐呀？都做不到， 都做不到，做不到，所以还得打坐。一千坐不够，就接着再往下打打，打到啥时候都能够。一念着就提醒自己不念着，一念着就提醒自己不念着。从粗的不念着，到细的不念着，到微细的不念着，到那些法尘都不念着，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往上。这就是已经从有相的修行到无相的修行，到最后无为的修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过来吧，就这样了。实际上佛法说起来，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哎呀，一根微细得慢慢的摆平吧。能不能直下无一根呢？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能不能啊，顾飞师兄？不能的话，就提醒提醒自己，啥时候起这种无畏的知见，这种无畏的知见的时候，提醒自己，五蕴皆空啊，啊。眼耳鼻舌身意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无明，亦无无明尽，真的很难，是难啊，所以你得修行啊。但我们这修行已经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这不就是这三年一千座吗？三年一千座就摸到这卯窍了，一般摸到这卯窍了，你要是真是知见证，这三年时间打坐。加上你这三年每天不间断2小时的这种力量，一定是能够入门了，一定是摸着卯窍了。后边剩下来的事情，你自己就是最好的善知识，你自己就是最好的善知识了，还其他再求什么呀？要有求的时候提醒自己，人到无求品自高，别在这求了。你要求的东西，心外取法，是名外道，提持着这个正念。往后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的修行，一直无下去，无到最后地地生尽，最终直到佛位，就这样了。说简单也简单，说难当然也难了。难的是什么呀？难的不就是你这累劫以来都如此吗？就如同一个人，他抽烟抽了几十年的烟，你让他当天就给他戒掉，那说不抽就不抽，难不难？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这两个难和容易都在你自己，不在别人。你说难，那人家邓小平不就也戒掉了吗？你说容易，那戒不了又复吸的人大把人在，都有这回事儿，还是在自己。好，最后一句，故学道人迷自本心，不认为佛。所以啊，我们都是把自己的心都迷掉了，迷掉了以后呢，就迷失了佛性了，迷失了佛性。实际上啊，无心本就是佛，无心这件事情本就是佛了，并无其他佛可得了，好像再找一个啥东西。那所以这金刚经里边就说这话了吗？能减轻念着都减轻着呢，一直减轻着，你一直跟着这个减轻的在那逆着干呢。赵立师兄，90%的人都是一边在减轻着打坐，拼命的在你给你减轻着，你自己拼命的在往上加东西。这个多好，就是在加东西，你不知道，你拼命的在往上加东西，好什么好啊？有什么好不好的呀？总是要个好。这不就是在往上加个我在那儿吗？你都不知道这个好是在哪儿出来的，这个好不就是因为有个我吗？对我好的不就是好，对我不好的就是不好吗？还是根本是在你的具身我执在那体现着，你自己没有照到，照不出来，太微细了。多好呀，有什么好不好的呀？你都没打过坐。张律师是吗？随向外故学人迷自本心，所以向外觅起功用行，依次地正力竭勤求，永不成道。所以说我们迷失自己的本心，向外去追求这些功用啊，境界啊，用功不用功啊，有用没有用啊，像张力师兄追求好不好啊，一点一点正啊，力竭勤穷，永不成道啊。张力师兄，不是我说你啊，刚好凑着黄渤骂你了，黄渤当场就骂你说力竭勤求永不成道。不是我说你啊，借黄渤吸引禅师的祖师的话，不如当下无心，我都没打过坐，什么好不好？决定知一切法，本无所有亦无所得，本无所有亦无所得，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秘籍了不可得，连粘得住吗？什么粘得住吗？我不知道孟师兄说的是啥，没理解，你说什么东西粘得住吗？ 决定之一切法，本无所得，亦无所求，本无所求，本无所有，亦无所得。也就是说，秘籍了不可得，连找我都找不到，更别说我打的坐和我减轻了什么东西，和对我好、对我不好，通通这一些立在我之上的，全都不成立。全都不成立，也就是这一些话，这一些事情成立，它都有一个基础啊，这个基础就是我啊，先立一个我在这儿啊，如果连找我都找不到，连我都根本就压根是虚妄的，它仅存于名言当中，也仅有个名字而无实际，那么其他那些就全都不成立了。无依无所，无能无无依无助，无能无所，不动妄念便证菩提。这就是说，这一大堆的这些都是形容，全都是当下即成，即正道时，只证本心，佛力竭功用，病逝虚修。也就是说，你在那梦中啊，修了那么多呀，修来修去啊，渡河啊，嘎哒嘎哒嘎巴拉嘎哒巴拉三嘎哒波雷梭哈，这是我们的心经后边的那个咒语，也称为是那个般若佛母咒啊，般若佛母咒。但意思是啥啊？就过来呀、啊，过来呀、啊，过到河的彼岸了。我们一直在那过河的彼岸，找到了船，不停在那划船，划划划划划，划了好久了。忽然发现梦醒了，你那此岸划船和彼岸全都是梦中事儿。释迦牟尼佛他本人就这么形容的，《楞伽经》里边就这么说的。到八地就是这事儿，梦好像忽然醒了，所以你原来那划船和走那么多的那个路，全都是虚修虚妄的。虚妄的，但是你不经过那个虚妄啊，你后边你就没醒不过来的机会，那一切的梦里边的让你干的梦里边的事儿，全都是为了能够让你醒过来。我们现在让你啥1000座500座的，这全都是梦里边打坐，啥时候醒过来你都没打过坐，你应该是。好，我看看张英杰假学梁孝雀师兄是上座轻松轻安，心安得很，一旦妄念纷飞，身体上有痛有苦，有冷有热，马上心就跟着跑了。不管他，对对对，你说的是对的，就是只管念咒一件事情，就是只管念咒一件。还有一个啊，因为梁孝雀师兄您这么问呢、啊、后边实际上含了另外一个意思，你在追求不跟着跑。我告诉你，有一句话可能说早了不好，但是我告诉你，跟着跑不见得有错，你别追求了，错是错在你这个追求，追求不跟着跑有啥意思啊？你追求他那个不跟着跑定在那的境界，我们那这跟着他跑不见得是有错的啊。这话我先放在这儿，这话就是为了对峙你这种说想要追求不跟着跑，啥时候跑也不理他，直接回到咒语上来，总不会在那说哎呀我跑了，哎呀真烦啊，烦什么烦啊，跑就跑，不跑就不跑，总是一直只管咒语，就这么简单。到最后你才会明白，我说这话是说的真话，跟着他跑跑跑怎么了，这不是你寥寥分明吗？跑去哪了？跑去外边还是跑在里边还是跑在中间？全都没有，就如入荆州觅他山之石了不可得，那个时候就说这种话了，还跟着他跑，有什么可供你跑的呀？没东西可供你跑，好不好？之前我看看赵元宗师兄说的借假修真，他说的是借假修真是吧？认识到却无实可知，也就不粘着了。对对，也不粘着了，没不事实上是没东西可供你执，并不是说你不去执，是这实际话就是你找不出来一个东西可让你去执去，呵呵，都找不到个东西可供你执。容妄念为法身妙用，对对对对，这个翻译的太好了，这是大手印里边的话，这个话说的特别好，容妄念为法身之妙用，你要知道妄念本就是法身的妙用，你以前总在那妄念是妙，妄念无法，妙用是妙用的，因为你总在那念着跟着他跑，你停久了以后你忽然反身过来，并我，所以我们常这么说啊，就是这关照啊，你别追求一个好像不为念转不为境迁的某一种定在哪的境界了，不是这样的， 不为念转，不为境迁，是说你一直就这么做这个功夫，做这种方法，这是一个操作。所以我现在为啥不说这个话？我有时候就说不，别粘着，别粘着就是一个动作嘛，别粘着这，你别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境界啊，要定在某一种境界上，你就一直做这种功夫，不，妄念来了停下来，跟着境界跑了停下来，一直做做做做做，做到后边这中间是有过程，这个过程会体现的现象是你的妄念会变少。逐渐逐渐不跟着那境界跑，就是境界一跑你就立马就发现，但你以为这就是根本吗？错，在这儿要横超出去，横超到哪去？横超到我就是刚才说的呢，如入荆州，觅他山之石了不可得，那有妄念可供你跑吗？根本就没妄念可供你跑嘛，根本就没有什么境界可供你去跟着他去嘛，这当然了，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你要说他是不为念转，不为境迁，当然没有妄念可跑，当然不为，也没有什么境界可供你去迁咯，这当然是的了。但是跟你原来所理解的那个什么定在哪里，死死的不停下来，什么截断啊，不截断啊，这停下来啊，等等啊，呸啊，什么根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两回事情啊。我看看。Mobile 师兄说的，我为什么怕死了？当了解到，心密百座不堕落三恶道，一下子就感觉心安了。现在百座看完，加油加油啊，呵呵，加油！哎呀，不堕三恶道，你要是堕三恶道的那种人，你都不会来修这种法。万法不如静入藤。赵元宗师兄说，当时刚才说的跟着外面跑。在其他地方说过让我受益匪浅啊，行，受益匪浅。但你要知道，这是确实是后边才说的话，说早了你现在全跟着他跑，你前边，也就是我们说你前边这个断妄的功夫做的如果不够的话，事实上你到后边，你不把前边这个路子给他走稳了的话，你到后边一定会出现的情况是啥？我们常说的那种光不透脱，脚跟不点地，你总会起疑，千座打不完，和你前边这断妄的功夫做的不够踏实的人，这种弯路走的不够踏实的人，后边就是会有问题的，是会有问题的，不止一个人出这种事情，这个比较常见的事情。决定之我无助无依无能无所，不动妄念便证菩提，即正道时只正本心，佛力结功，则不可得出，说律文脚跟，呵呵，哎呀，这个在不可得出律文脚跟可不可得呀？这个概念可不可得啊？对，断妄念非常管用，行吧，那就先断妄吧。呵呵，如立是得诸时，只得本额诸，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那个大力士他额上有珠子，别人照个镜子让他找着，并不是说得了心得了一颗珠子，他只是看见了那颗珠子在那儿，不关向外求觅之力。他虽然跑了很多的国家，当时这个力士为了找他那颗珠子，额上的宝珠，跑了好多的路，跑了好多的国家，但是他找到的那有个聪明的人就拿个镜子给他一照，他就找到了。那可得的，他得了什么？那得的还是他本来的那颗珠子呀，和他那外边做跑了多少路，走了多少冤枉路，根本没什么关系。故佛言：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故人不信，故隐无眼；恐人不信，故隐无眼。无眼所见，无语所言，真实不虚，是第一义谛。我于阿诺，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说这话了。我于阿诺，阿诺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于菩提实无所得。在这个里边，真的不是有什么得到的东西，你们千万别以为在这会多出什么东西，全是你自己本来的东西，你自己本来是圆满的，别以为说外边能够得到个什么东西，别在这捞磨。你虽然现在在走弯路，但你要知道，你走的是弯路，你终有一天要回到那儿去，回那儿，这就是你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去走，这个弯路不冤枉。朝着那个方向去走的这条弯路不冤枉，现在走的为了就是让你朝着那个不可得的那个方向上，一直这个方向上去走，所有的迁座及关照都是让你学着和用方便让你往那个方向上去走，它虽然是弯路，但是这种弯路不冤枉，不冤枉。恐人不信，故隐无言所见，无语所言。这就是说，隐前古佛所言， 古佛所显见，古佛所言，哪个古佛？燃灯古佛。燃灯古佛是给释迦牟尼佛受记成佛的那个佛，所以说释迦牟尼佛就引他的言：我于燃灯佛所无所得，所以他才受记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汝于来世当得名成佛，号释迦牟尼。这就是受记。如果是真有所得，那就不会为他受记了。这就是引无言所言，无语所言，真实不虚是第一义谛。这才是真实的话，告诉你们的都是良心话，良心话，冤枉是必要的，没有这个冤枉，对，没有这个冤枉，恐怕是走不掉的。干货是，也，我告诉你，你别认为这全是干货，这也是方便，你别认为这是干货，都是干，佛法里边全都是干货，说心说性是方便之一，啊，你注意。说心说性是方便之一，有人直接性根直得入，他那也是方便之一。就如同这华严经说的，初发心即成正等正觉，若人于此直接得入，这也是干货。哪个不是干货？佛法门门是干货，没有哪一个佛法是不是干货，是那啥的。唯有不是干货的，全是你自己生出来那些妄想，你在那分辨呢。我们这个就是适应这一类般若的根器的人听的这一类语言，但你注意，这一类语言照样是方便。你要是真要是证得那个的时候，这些语言你都得丢掉，和这些语你就会发现和这些语言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真的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你可能自己用另外一套完整的你自己的语言，照样能够描述那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语言。不一定借用哪个谁的语言，开始说干活。好，这一段讲完了，还剩5分钟，算了，不往下讲了。下一段是完整的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还剩5分钟。金刚砂可以撒在卫生间的角落吗？这个叶世松师兄，我要先问你，你撒金刚砂在卫生间的角落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啊？我问问，有可能你那个原因根本就立不住脚，那你就该压根儿就不需要这问题了。我想问问叶师兄，我们没这么用过，没这么考虑过，撒卫生间的角落干嘛呀？驱蚊，哎呀，驱什么蚊呢？驱蚊你就点你的蚊香吧。叶世松师兄。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听不听得进去。你可能是那啥辟邪啊、啥结界啊那一类的，本是一片净土，被你那一撒，撒成秽土。你这话听不听得进去？你要是听得进去，撒过了；你要是听不进去，你要撒也行，随你的便。没说过不能，哪儿都能，地狱众生都能撒得出来，厕所还不能？您的厕所比地狱好多了，金刚砂不能乱撒吗？金刚砂为什么要乱撒呀？贺勤师兄，为什么要乱撒呀？你这这那那不都都不发心，你撒那金刚砂就咔咔咔一通的撒，你都你哎呀，你不知道那是圣物啊，那是有圣的成分在里边的，为什么呀？那是加持过的东西啊，你岂能在这儿？回来我再问问他不在这里，没事儿没事儿，别乱撒别乱撒，乱撒干啥呀？